弟兄姊妹请坐下来，我们就一起祷告。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的恩典召我们来到这个特会。谢谢你这些日子借着你的灵实在我们中间做工，你的话语出来，你的灵也出来，你真是摸着了我们的心。主啊，我们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同再来到你的跟前，我们要求再让我们看见，主啊，看见我们都是神的祭司，我们乃是蒙召做祭司的一般人。哦，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在这个末了的时代，恢复你祭司国度的实际，恢复教会身体侍奉的实际。主啊，我们把今天的聚集再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开通我们的耳，开通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再来从圣经话语中认识你荣耀的旨意。把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把我自己都交在恩主的手中。主啊，愿你施恩的手再来帮助我们，使每一位在这短短的一个多小时中，我们再来得着耶稣基督和你的心意。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有没有哪些弟兄姊妹是昨天不在这里的，今天才来的？有吗？大家昨天的还有一两位。好，谢谢。我们昨天呢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就讲到说呢，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如果更准确的说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子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男有女，有儿子有女儿，但是呢在勇士里面呢，我们个个都是儿子所以当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是讲弟兄，那其实包括姊妹，讲儿子就包括女儿所以我们全部弟兄姊妹呢都在这个范围里头。我们感谢主借着我们愿意相信他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宝血一洗净以后呢，那么神的灵来了，那么就重生我们，并且呢因为我们是儿子的缘故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来所以我们不仅是得着了一个复苏的灵就是我们的心灵，今天早上江立兄提到，并且呢神儿子的灵就来住在这个灵的里头这是我们整个启示的根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往后会有很多的追求，那么神怎么样来开启我们，使我们能够一直不断的往前认识，因为我们向我蒙恩了20多年我知道圣经和神的旨意呢，不是像我们刚刚蒙恩的时候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听福音好像觉得人得救很简单，得救之后好像我们就做了基督徒了好像我们就开始聚会侍奉了，好像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事实上呢，当我们每一次预备要讲这个福音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神的旨意是非常之深奥的每一样神的旨意无论大小都是又宝贵又深奥，那么我们真的要把它认识清楚传讲清楚还真是不是很容易所以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主要我们认识的部分呢先讲出来整个祭司这个题目呢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蒙召做祭司，我们全体所有弟兄姊妹一同被建立成为一个祭司国度成为一个宇宙性的祭司体系来侍奉神，这个是神旨意中非常荣耀的这个部分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把昨天那个部分我很简单的再回忆一下当神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来以后呢，头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可以呼叫神为阿爸父亲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的时候 还没有，有没有人还没有能够开口向神说你是我的父亲或是亲爱的天父的如果没有的话你今天晚上回去就要改口了哈。有些时候我听着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蒙恩很久了，那祷告的时候呢就讲是老是讲上帝啊神啊，好像这个神这个上帝呢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那一位，跟他还没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不是的，昨天我们已经提过了神是我们的父亲，最慈爱的父亲最了解我们最体恤我们的父亲所以呢我们应该进到他跟前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是呼叫阿爸父。我们有一个姊妹她从北京来的时候还没信主，那住在我们一个姊妹家，那因为呢这个客人他本身也是一个头脑很聪明，而且呢经历人生呢也是很丰富的，所以他听到福音的时候还不太能够信主。哎呀，那这个招待他的这个姊妹呢又很迫切要他信主，所以他们两个呢就常常就起矛盾弄到后来呢他都有点不想跟他这个背面坐着，因为呢常常就要叫他信耶稣他信不进去但是呢有一天呢当这个做客人的他身上有这个病但是他来到美国还没保险，他不能够随意就去看医生。哎呀，这个时候呢神给他一个机会那天晚上他跟我们形容，他说呢哎呀，第一次跟神祷告还不好意思，赶快把什么窗帘啊什么的都门都锁得紧紧的，是 make sure 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听见然后他就跪下来他也知道我们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喜欢跪下来他就跪下来，然后就开口就是亲爱的天父。哎呀，没想到这一句话一开口呢，那个眼泪啊就像断了线的珍珠就哗啦哗啦一直流。哎呀，他有好一阵子讲不出话来，本来准备很多话要祷告要祈求的，因为有病嘛就是有需要但是呢神就因为他这么一个开口呢就来充满他，他就被神的爱神的灵所充满然后他就那天就蒙恩得救了。从那以后呢他在呼叫阿爸父亲呢就是非常的自然不像这个江立兄今天举的例子说叫这个天父叫父亲像叫岳父我看我们这个弟兄们可能有很多人叫岳父要叫爸爸还是有点难处可能有时候都是努力的几秒钟以后才叫出去了但是叫父亲因为是生我们的那就很自然所以我们是神所生的，这是我们所确定的，然后我们呼叫阿爸父那么当我们有了这个认识之后呢，我觉得主耶稣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因为神为什么差他儿子到地上来呢？因为他得着种子，我们每一个必须到后来呢都是真真实实长大成人的儿子所以呢耶稣基督就是这位标准的儿子长子来了那么他的成长过程，我觉得我举一点例子当他十二岁的时候到了圣殿，我们都知道他就在那里一边听一边问，结果呢这个约瑟和玛利亚已经走了三天了才发现主耶稣没跟着他们，他就跑回来找他，结果发现他在那里哎呀听得认真问得好这个大家都很稀奇他的聪明那么呢当这个玛利亚跟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害我们找你找得这么辛苦，结果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嘛所以当我们认识神是父的时候，我们呢就有个心愿，就是要以我父的事为念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看见我们是神的祭司呢，就开始我们从这个儿子这个身份这个生命的层次呢要开始转到我们的功用转到我们要以父的事为念那么当主有这么的一个意念的时候呢，圣经有非常好的一个描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增长，我们整个人的灵魂体都是神所宝贵的，要一起增长的昨天我们很简略的讲了一下，就是我们人有灵魂体，那么简单的说的话呢，这个灵就是跟神交通的这个部分魂呢就是跟自己和跟人交通的这个部分我们的魂跟别人的魂可以有这个知识上的交流，感情上的交流意志上的决定我们的体跟这个物质世界来交通 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啊，今天科学啊，啊，其实只是一个物质世界的东西啊。如果我们在座有人呢，因为科学的缘故啊，啊，没有办法啊，非常坚定的信耶稣，或者信了之后呢，常常又被一些科学的讲论所摇动的话呢，其实呢，在神的创造里边，物质呢是最低层次的东西啊。那么其次呢，在物质之上就是我们的魂的生命，那么最高的是我们灵的生命啊。但是我们还没得救的时候，因为这个灵生命死了，以至于我们对神的事一无所知。哎，我们把魂、把知识当作是最高的这个层次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就拿这个我们的这个智慧呢去研究物质，然后呢就高举着科学，以至于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非常大的拦阻啊。我们求主今天帮助我们啊，能够啊，我们提到灵的层次来看神啊，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好，那么主耶稣这么一直长大之后呢，后来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为他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呢写说这是犹太人的王啊。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儿子呢长大之后要做王啊。那么这个王的身份呢，也是给我们每一位蒙恩的弟兄姊妹的。因为呢，神呢有众有长子，那么也有众子。那么有一天呢，这个长子啊就把众子要带进荣耀里面去啊，就和他一同做王掌权。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面前的两个将来的得着都是荣耀的，一个呢就是做君王，一个呢就是永远做祭司侍奉神。君王是掌权，祭司是侍奉。那么这两方面呢，一个从儿子这个层面来看，我们一直长大到最后，神要让我们呢替他掌权。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关于祭司这个部分啊。那么这两个题目呢，我们讲到的就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神在地上的一个建造啊，神的家的建造，还有基督身体的建造。关于儿子这个部分，就是讲到神的家啊，所以呢，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呢。那个啊，圣经的小字又说呢，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啊，所以呢，有父就有家啊。那么这个家呢，今天呢，就是教会，就是教会啊。在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说啊，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就每一位弟兄姊妹呢，一出生的时候都有家的啊。那我们在这个家里边呢啊，被抚养啊，被栽培，被照顾啊，被爱，那我们就渐渐就长大了。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不能离开家啊。我们啊，在地上神给我们有弟兄姊妹啊，成为一个家呢，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祝福啊。今天我们看到有些家庭哈，因为呢孩子很少啊，只有一个孩子啊，他们就觉得哎呀，在家里好像这个孤单了啊。当他们信了主来到教会以后，他们发现哎呀，这些都是我的弟兄姊妹啊，甚至于他们觉得了啊，这些弟兄姊妹比肉身的弟兄姊妹还要亲啊，这是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都这样说的啊，年长的也说，年轻的也说。那么可见的这个家真是宝贵啊。我们呢在家里面做弟兄姊妹，我们非常珍惜这个身份啊。所以我们昨天提到说呢，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要彼此相爱啊。我们和弟兄姊妹中间，因为啊靠得近啊，因为有时在一起侍奉，我们会有啊不愉快，会有摩擦，会有冲突，但是这些呢都不应当成为我们这个和弟兄姊妹分开的原因啊。因为呢，基督的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神的家也是永远的。今天一旦得救进到这个家，你就永远不再出去了，那这些弟兄姊妹也永远不再出去了。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到神那边去的时候，我们说哎呀神啊，其他的都好，就这几个不行啊，这几个我合不来，这几个我不能看见他，一看见他我就生气啊。那么这个呢，神不答应你的啊。所以我们呢就有十字架的功课要学啊，直到有一天呢，我们心里面真是爱所有的弟兄姊妹，那这个呢见证就美丽了啊。所以神的家有神家的见证啊。这个父亲呢，他心中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就是他所有的儿女都彼此相爱啊。你爱父亲固然是很好的，哎， 我们蒙恩得救，懂得爱父亲呢、啊，这是很好的。但是呢，父亲呢，还要你懂得爱弟兄姊妹。他说呢，你不能看爱得见的弟兄啊，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神，啊，这神用来考验我们，你爱他吗？爱他就是爱你的弟兄啊。所以呢，这是关于家的这个部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进到神的国啊，神不但有家，神呢更是有国的。这个国度是神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念。今天教会呢在地上啊，就是一个国度啊。虽然我们还没具体的看见呢啊，基督在地上做宝座掌王权啊，好像这个国度现在是一种隐藏的，是属灵的。但是呢，教会呢就是神的国度啊，到有一天就是千年国度，我们那天讲到啊，千年国度一到的时候呢，这个就不能具体的，人都看见了，天使都看见了啊，基督在地上掌权，那么就成为神的国啊。那么在这个神国度里面呢，我们就要做祭司来侍奉神啊。那么祭司的意思呢，就做仆人啊，做仆人。但是呢啊，我们呢不要以为说做仆人是低的。不是，等一下我们就会交通到哈。今天能够做祭司啊，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荣耀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好不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我们再有点祷告。主，为着你祭司国度的真理，我们再向你祷告。主啊，求你实在帮助我们。主，今天教会在地上有许多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在侍奉上，在成为祭司这个职分上，我们有太大的亏损。主啊，我们亏欠你很多，我求你，主啊，今天下午是在帮助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是初出蒙恩还是蒙恩多年，让我们真是能够答应神的呼召，把我们自己献上，为着国度，为着基督的身体，让我们进入到其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请弟兄姊妹呢翻开几处经文啊。我们首先来看出埃及记，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卷书啊，旧约第二卷第三章十八节，出埃及记三章十八节，这是神差遣摩西啊，去向法老要求要释放以色列人，不可以再把他们当奴隶，要释放他们出去去侍奉神啊。来，我们来读这一节圣经，三章十八节，来，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好，这里讲到祭祀就是献祭，献祭就是我们新约时代的侍奉啊。好，那么我们再来读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九章第四到第六节，十九章第四到第六，好，我们一起来。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逼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这段话呢是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出了埃及三个月了，那么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 啊，神把摩西又召到山上去，然后呢把这些话吩咐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人。那么这句话里面呢，头一个是提到神行了十件神迹啊，把他们这个从法老这个强制的手中啊，把他带出来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啊救恩啊，红海都为他们开了啊。然后呢，后面就是让他们要听神的话，守神的约。那么呢，第三段呢，就讲到说呢，要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门。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个国度里面，所有人都是祭司，男的是祭司，女的也是祭司，大人是祭司，小孩也是祭司，他们一出生他们就是要做祭司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啊祭司的国度。那么另外啊有一处的经文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出埃及记的28章，28章我们看第1节，这里有另外一个词叫祭司的职分啊，我们看一下。来，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好，那么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神要祭司国度到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呢国度变成了一个家了，变成祭司的家了。那么这中间是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呢？啊，原先神的旨意呢，是所有蒙恩的人，只要是他的子民，那么子民呢，有一个就一个祭司，有100个就100个祭司，有10000个就10000个祭司，这是神原来的计划。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当摩西到山上的时候，啊，神呢，这个给他十诫。那么这十诫一开头就叫他们呢，除了耶和华神之外呢，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不可以拜偶像等等。结果呢，当这个十诫写好了，2块石板要拿下去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山下呢已经犯罪了，他们已经开始拜起金牛犊来了啊。那么这个拜金牛犊这件事情呢，就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以偶像代替真神啊。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大大的得罪了神。那么以至于呢，这个、以色列人呢，本来有12支派，各个支派都应当侍奉神，都应当做祭司。现在呢，神把这个权力收回来，所以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领会，侍奉神啊，不是一个损失，侍奉神是一个荣耀啊。如果是一个损失的话呢，那收回去正好，我们就不要侍奉了。但是不是的，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我们啊有一件事情，就是可拉党，他们呢为了要争取做祭司，啊，他们就攻击摩西亚伦，啊，他们说我们以色列人各个祭都是圣洁的，为什么只有你们是祭司呢？为什么你们至高超过众民呢？啊。那么后来呢，神就行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一开口把他们这个家属财物就吞掉了啊。所以呢，那件事情让我们看见说，这个祭司职分，如果我们轻看他啊，我们丢弃他，那这是我们的最大损失啊。如果我们呢看重他的时候，那我们真是从神那边得荣耀啊。所以这里我们呢简单就只讲了这一下啊。好，那么这个转变之后呢，就从12支派转到利未支派，因为那天摩西跟他们讲说呢，以色列人犯罪的，那神呢要对付这个事情啊，所以你们个人要拿刀杀弟兄，那这个是一个啊非常大的一个悲剧啊。本来呢全体一同出埃及，大家都是神的儿女，多么的喜乐啊！但是现在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呢有人要拜偶像，不要神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没有资格做祭司啊，啊，这个情形呢，就到了一个时候呢，他说呢，要去对付这个罪。那么，当摩西一呼召说谁愿意站在耶和华这一边来对付这个罪的时候呢，只有利未支派站出来。所以那一天呢，以色列人中间有3000人被杀啊，3000人被杀。那就是让我们看见说呢，这个是得罪神的事情。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啊祭司职分呢就转到利未支派。那么最后呢，只有亚伦一家 啊，可以当祭司，其他的利未人呢，他们可以啊，这个服侍其他的事物。那么在旧约是这样，有祭司，有利未人的不同侍奉。那到了新约时代以后呢，我们全体都是祭司啊，不再分属灵的和事物的。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稍微详细讲下去啊。好，所以我们前面呢，就先把这一段稍微讲一下，就讲到那、啊、神的旨意就是要得着这个祭司国度的啊。啊，那么这个呢，啊，以色列人失败了以后，一直就延续了1500年，神的心一直没有满足。是即使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一样，他们还是只有少数人做祭司啊。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在新约时代神怎么样做恢复的工作啊？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来读第五和第九节。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和第九节，好，弟兄姊妹都翻到了吗？彼得前书二章来第五节，来，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啊，在第五节那里呢，我黑板上有另外写一段啊，就是照着原文呢啊，我们再把它看得仔细一下啊。他那里呢，被建造成为灵宫，后面啊啊，我们这里本来讲是说呢，做圣洁的祭司。那么原来呢是做圣洁的祭司体系。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他不是单指个人说的，而是指的一个团体说的啊，整个呢祭司体系要建立起来，大祭司率领众祭司一同侍奉神啊。那么这个祭司体系呢非常重要。啊，我们都知道，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你看在旷野里面什么都没有，那么他们怎么样靠什么东西来维持他们的生命，维持他们的健康？当他有疾病的时候，有仇敌攻击的时候，他们靠什么来得痊愈，来得保护呢？就是靠这个祭司体系。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立位记里面，我们就看到祭司们的服饰啊，他们除了献祭之外，他们也有为以色列的各种的疾病，他们来做这个侍奉的啊。所以呢，祭司一面呢，他把祭物礼物献到神面前去，一面呢，他也把神的恩典带到人这里来啊。所以这个是祭司体系啊。然后呢，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属灵的祭物啊，所以这里我们把这个灵祭呢特别讲成这个属灵的祭物。所以它是啊有一个祭物要献上的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啊，祭司们他们是天天献祭的啊，所以在利未记里面为五种祭啊，弟兄姊妹还记得吗？啊，第一祭是什么祭？燔祭啊。再来呢，素祭啊，赎罪祭啊，平安祭啊，赎愆祭啊。那么这些祭司们呢、啊、他们在祭坛前面是非常忙碌的。当这些利未人呢、啊、为他们杀牛宰羊，除了弄干净之后呢，祭司们就是一直在那边做献祭的工作啊，把礼物献给神啊。那么为什么啊他们需要做这个侍奉呢？因为罪已经进到人的中间。那么现在呢，是借着这些呢，来啊，使人呢、啊、可以跟神和好啊。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听见孙弟兄讲到亚伯的献祭啊，亚伯的献祭，为什么亚伯献羔羊的时候神悦纳他，而该隐呢献他弟弟的出产的时候，那么神不能悦纳他呢？啊，弟兄姊妹，昨天晚上都听清楚了吗？啊， 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是第一看见啊，就是看见呢血有羔羊啊。那么羔羊代表什么？羔羊就代表他流血啊，啊，第一件就是神啊，除罪是靠血啊，除罪是靠血，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啊，所以为什么神把他儿子送到地上来为我们死呢？就是因为呢必须要有血来除罪啊。旧约时代所有的羔羊呢，它都是一个预表而已，真正的羔羊，真正没有罪的那个血是完全圣洁的呢，只有耶稣基督。所有的人的血都是有罪的啊，都被罪玷污过的啊。这就是啊亚伯的这个被悦纳的原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我们做祭司的啊，要献这个祭物。那么这个献祭物呢，我们就讲到两件事情哈。祭物呢必须有祭坛，是不是？祭坛和祭物是不能分开的啊。那么这个祭坛呢，在新约时代的就是讲十字架说的。所以就讲到什么呢？神今天得到我们做儿子啊，然后他也要我们做祭司。所以新约时代呢，是儿子来做仆人，儿子来做祭司啊。那这个很重要啊。我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啊。我上次在这个主日的时候也提到这一个，我觉得非常受感动。因为这个弟兄其实我不认识他，但是呢当他这个啊，他被主接去以后，他曾经呢有这么一个纪念集啊，那里面就写了他一个见证啊。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原来是做生意的，而且做得相当的成功，在他们那一行里面呢还蛮有名的，在台北啊。但是有一天呢，他又觉得哎呀，在地上光是这样赚钱忙碌，周而复始这样子，好像人生也没什么意义。他就跑到这个台北这个新公园呢，就听见人家在那里唱诗歌，然后呢他跑过去好奇看看，结果就被他拉进去坐下来。哎，结果一次他就得救了。哎，那天他就听见一个信息，他说人啊，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为着这个啊地上的生活，我们忙碌得不得了啊，我们还不一定赚了全世界，但是呢那个命赔上是真的啊。所以我们肉身的生命啊，有的时候真的忙啊忙啊，我们就身体就垮了啊，我们就病啊老了死了啊，这就是我们人生的这个空虚。所以当那天晚上啊，这位弟兄听见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得救了啊。得救以后呢啊，有一天啊，那个带他得救的这位弟兄啊，他就跟他讲，他说我们的聚会里面没有钢琴啊，我们好不好两个合买一个钢琴来送给教会？哎，他说好啊。哎，所以那时候他才出蒙恩啊，但是呢啊，好像也有一点爱主的心，他就献了钢琴。那钢琴送上献上去以后呢，哎，他说以后到教会去啊，就开始觉得有感情了。哎，这个有点像自己的家了啊。以前他到那去的时候啊，教会就是一个建筑，在那个房子就像个建筑物而已。哎，这些人跟他呢好像也没有什么亲属关系啊。哎，比方怎么样，我们是亲属啊，我们是亲戚啊，啊，这个点一定要认识。然后这个神呢，借着这个小小的建筑物把我们聚在这里，让我们呢一同来学习啊。结果呢他那一天呢就开始感觉到，哎呀，这里像他的家，那开始就很关切教会的这些事情啊。结果啊，当有人问他要侍奉什么的时候呢，他第一个报名呢就扫地啊。当时台湾呢在这个50年代的时候还是用扫帚扫地的，不像现在什么吸尘器啊。那主日早上呢，他就拿着个扫帚就在那边扫地。那因为那个都在街道附近嘛，所以就有一个同行的人就看见他了。哎，这个同行人，他这个董事长怎么跑来这里扫地啊？哎，这是在公司在家里从来不用扫地的，怎么在这里看着不起眼的这个房子怎么在这扫地啊？哎，那他就问他了，他说你怎么有空来这里扫地啊？他说什么有空？你想要来扫都没份了。哎呀，他这句话真的是讲到重点了。什么意思呢？你要来侍奉神，你先得做神的儿子 啊，你要做祭司，你得先当儿子。啊，你没有神儿子的生命呢，你不能来侍奉他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啊真的是巴望说啊，无论呢教会中有多少的事物，除非那种很技术性的，我们实在做不来的啊，要不然其他的事物的话呢，我们应当尽量的弟兄姊妹自己来承担。神呢喜欢儿子们来侍奉，儿女们来侍奉啊。我们请外人的侍奉呢，可能做得很 professional， 做得很理想啊，很美丽。但是呢，神宁可看那个做得啊七七八八的，但是是儿女的手做出来的啊。所以那天呢，他就这样的。那么结果从这个扫地、整洁厕所，慢慢的啊，他去做招待啊，他去啊看望。啊，他去传福音，然后呢，后来做的执事，后来做的长老，哎呀，他就写他这一生蒙恩的过程。但是呢，整个的这个开始呢，就是他奉献的那部钢琴，他开始扫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今天呢讲到侍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觉得啊，他是离不开这个祭坛和这个祭物的。如果我们想要在属灵上有所长进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有所献啊。祭司献祭，第一个献什么？这样子知道吧？啊？或者我问的比较白一点，第一个献谁？啊？啊？献主？
耶稣
啊，
是神
啊，那个主耶稣是神献给我们的，神把他当礼物给了我们了哈。那我们这边要有所献，我们第一个要献的是谁呢？
自己。
自己，对了，我们很多时候啊，这个把太太先献上去了，好多人还没得救的时候说，哎呀，我这个太太需要耶稣，他如果信耶稣的话，我日子就好过一点了，他把太太先献上去，但是不是的，先献自己，我们难处最大就是自己，所以做祭司先献啊。有所献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所长进啊。所以他到后来呢，他成为教会的长老，而且呢，他跟这个带领的弟兄啊一起同工，他真是因为他的事业做得很好，很成功啊，他的钱财还有时间，照理说他管这么大的一个事业啊，他应该没什么时间的。可是呢，哎呀，很奇妙，他就有那么多的时间。当你有心的时候啊，你的钱财过去的时候呢，那么你的这个啊，你的这个时间就出来了啊。所以他呢，无论在台湾本地，无论到国外去，他呢跟着这样侍奉啊。所以他为什么他啊这个过世的时候有那么一个专辑？因为弟兄姊妹实在感觉到，这是一位爱主的弟兄，值得做我们的榜样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好榜样的时候，我们要羡慕啊。那姊妹，我们今天在地上忙忙碌碌，我们为着家庭，为着公司，我们献上很多很多啊。但是这些东西呢，我们如果有属灵的眼光的话呢，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啊。当我们眼睛一闭，气息一断，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了，一样也带不到永远里边去。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蒙恩得救了，我们就要开始看什么是有永远价值的东西啊！每一件事情要做的时候，你要衡量衡量，谁轻谁重的时候呢，就是哪一个是有永远价值的，哪一个是今生过去就没有了啊！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衡量的条件啊！那我们越多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摆在这个永恒的事物，属天的属灵的事物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越有智慧的人啊。所以在这些选择的时候，也都是在考验呢 啊我们到底有没有看见啊。好，那么我们再回到这里来，我们刚才讲说呢，首先要信的是自己啊，我们成为儿子感谢神，做儿子有很多权利，对不对？还有很多享受啊，像我们家的儿女啊，回到家里边来啊，他这个爱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啊，他不需要问的，对不对？我想你们家每一个家都是一样啊，那个不论冰箱有什么，那最宝贝的东西呢，那他都可以啊随意弄啊。那么他要到父母房间来，他也不需要先请问的，不小心打电话预约的啊，他就来了，他就进去了，他就窝在你的被窝里面跟你这个亲近啊。所以这个就是做儿女，做儿女是很有福气的啊。意思就是说呢，父所有的都是你的啊，所以我们做儿子有所享受，但是呢，我们也要让神有所享受，是不是啊？ 所以像我们在养儿女的过程中间，我们总是有个盼望，他生下来这么小，哎呀，如果你一开始想了他什么时候才会长大成人，那你真的是觉得哇，这个太艰难了哈。但是你看父母的爱心就是慢慢养慢慢养，一年过一年哈，哎，也不觉得时间长，哎，他们后来就长大了。他们长大了以后呢，哎，如果他是一个啊被培养的一个健全的孩子的话，哎，他就会回过来爱父母了，哎，他就会体贴父母的辛劳啊，父母的爱，他们就会想要的回报了啊，他们就会啊有所献了啊。那这个时候呢，父母亲所有几十年的这个辛劳哈、啊、眼泪血汗通通算得的什么，是不是心中就觉得非常的甜美啊。所以神今天也是这样，他就是要看见我们这样从他那边得着这么大的恩惠的人呢、啊、我们呢能不能也有所献。所以呢这个就是有十字架啊。那当我们呢把自己献上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啊，罗马书十二章，这是我们进入侍奉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奉献。我们读十二章的一节和二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好，我们一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后面接着保罗就开始讲侍奉，讲神给各样的恩赐，那么给恩赐的目的呢是为了侍奉啊。那么在讲这个侍奉之前呢，保罗用了两节圣经，那这成为弟兄姊妹啊这个啊侍奉的一个入门啊。那如果我们今天觉得哎我要侍奉神，我要做祭司的话，那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要奉献。而且保罗在这里哈、啊、他是因为前面有十一章，这十一章呢一直的讲到神是整个救赎的这个计划啊，那么讲到他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也讲到他的难测的踪迹，还有讲到他的这个全能。那最后呢他说，因为这么伟大的一个神呢今天造我们，所以呢我要用他的慈悲劝你们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当作活祭。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听过啊，西安特会的这个信息，蓝皮的弟兄啊，他有一天晚上整个信息的中心就是讲这件事情，就是活祭啊，活祭。那么本来祭物都是死的，对不对？所有的牛羊都是被杀了以后呢他才献到祭坛上，但是呢到了新约的时代，因着神奇妙的作为啊，这个祭坛呢现在是成为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被献的地方。那么今天呢，若是我们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人的话呢，那我们就成为活祭，而这个呢就开启了我们整个属灵的丰富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对付罪对付不了啊，我对付世界对付不了，我还是很爱世界啊，还有什么什么这个不好的脾气不好的习惯我对付不了。那么蓝弟兄跟我们讲说什么呢，整个的关键都是到底是不是活祭啊，是活祭的话就有路啊。如果我们呢没有背起十字架，没有在祭坛上面的话呢，那就没有路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我们要好好的呢有一次啊，像今天早晨呢江立兄跟我们讲的那个经历啊，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人。我们弟兄姊妹可能啊不一定那么认识江立兄啊，江立兄啊他不仅是出生在牧师家庭啊，不仅是从小呢被教养的非常的这个啊非常的好的一个孩子，而且呢神呢赐给他非常大的聪明啊，他读书呢他不需要怎么读都是第一名的啊，他可能有将近过目不忘的这个记忆力。你看他91岁了啊，站在台上啊他讲那么一两个小时的信息，他不需要看稿子的啊， 所以你看他年轻的时候他那头脑有多好，那金头脑啊！但是呢就这么一个天才的这个弟兄啊，他呢被神得着啊，他不仅是成为基督徒啊，愿意去传福音侍奉神，而且呢他后来呢还脱离他父亲所属的宗派啊，因为他看见就是神的心意呢是要得着一个基督身体，那么身体呢不应当是四分五裂的。那么从第一世纪啊开始啊，后来到了应该从第四世纪以后，教会逐渐逐渐的就堕落，最后呢变成各宗各派的几千个上万个啊。那么神的心呢当然非常伤痛啊，本来基督只有一个，身体也只有一个，教会也只有一个，为什么要分宗派分这个啊门派啊？所以呢张弟兄为这个缘故呢他就脱离了父亲，那当然那是一段非常痛苦的决定啊，对他父亲来说，对他来说那都是一个撕裂心肠的事情啊，因为他父亲呢还是继续留在他的这个啊美依美会，那张弟兄呢就他就出来，就不在一个固定的宗派里边，他乃是要为着神国度基督的身体呢做见证啊。那么这个奉献两次，一次是他愿意侍奉主奉献了，第二次呢他是看得更深了，他必须要再现，必须要再现。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祭坛啊是不能够啊一天没有火的啊。我们读旧约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燔祭早上献一只，到傍晚又献一只，那么祭坛上的火啊是不能熄灭的。第一次的火呢是神从天上点下来的啊，那么以后的火呢都必须从这个祭坛去点啊，不能够再另外不能再另外去立这个啊火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呢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奉献啊，当我们说主啊我奉献给你的时候啊，神啊真是喜悦啊。虽然有些时候我们奉献呢常常又收回来啊，好，我们奉献了啊，今天啊被感动了，我们哎呀真的是什么都献上去了，等到过几天呢世界又吸引我们一点的时候呢，我们收回了很多啊。所以我们在那个孩子们他们的聚会里面呢，常常很多时候他们就用一个心啊，然后就画很多房间，他这个心里面呢有很多房间啊，有这个啊，卧室有书房，有电视房啊，有客厅，有什么啊？那么他这个每一个房间呢、啊，都有把钥匙，啊，他就跟他们讲说了、啊，你要奉献，那么就每一个房间奉献，那么直到你呢每一把钥匙都交给主的时候呢，那个奉献才算完啊，才算完成啊。所以啊，有一个弟兄啊，啊，他叫做 F.B. Meyer 啊，是一个英国弟兄。他们那个时代啊，教会呢相当兴旺，同时候在伦敦有很多非常好的啊传道人啊。那么 F.B. Meyer 是其中的一个，那他跟我们讲一个经历，就是呢他的奉献啊，在啊，他蛮小，那时候还蛮小的。那么，因为爱主的缘故呢，他就说他要奉献。他真的是献得很完全。但是有一天主跟他讲，他说：“你还有一把钥匙没有献给我。”他没有跟我们讲那把钥匙是什么。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把钥匙，是我们最大的秘密啊，是我们最不肯放下来的。我的儿子有一次啊，在啊主日的聚会里边呢，他也做了一个见证。他也说啊，他有一把钥匙啊，不肯给主啊，他在那跟主在争，但最后呢主的爱感动他奉献了啊。 F.B. Meyer 呢他就是啊，因着主的爱一直的感动他的缘故呢，最后他完全奉献，结果呢后来他的侍奉，我觉得就像这些我们看见的这些属灵的人物一样啊，他们的侍奉啊就非常长远的果效。我们昨天读到说亚伯啊，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然说话，仍旧说话啊。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追求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够做那种就是说，哎，我们在那里的时候 哎，好像那个影响力就在那里啊，我们一不见了，好像什么也就烟消云散了啊。我们今天呢，真正的属灵的侍奉是什么呢？就是献上当活祭，是把自己完全献给主。那么这样的侍奉呢，后来带进的这个果效呢，就非常的大啊，是一个有长远果效的侍奉。那么后面啊，他继续讲了很多，我只能够简单的说一下啊，他说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再提到一个点啊，就是如果你要侍奉神，对付世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世界上有很多啊美好的事物，原本呢都是我们神所创造的啊，也都是让我们来享受的。但是呢，可能有些时候不知不觉间啊，这些本来神给我们享受的事物呢，会成为我们奉献的一个拦阻啊，会成为我们那把不肯交给神的钥匙啊。所以呢，这世界上啊，神给我们吃的，给我们穿的，给我们用的，给我们玩的，感谢神。如果在正常情况使用下呢，都是可以的啊。神也不是啊要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如果有些东西霸占我们呢，我们知道，我想如果你是爱神的人的话呢，你一定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抓住你的心呢？是不是当有聚会有侍奉的需要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征战的对象呢？哎，是要选这个来选那个呢？那么你就知道那个东西呢是需要对付了啊。所以呢，世界，那么世界整个的代表是什么呢？就是金钱。所以在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啊，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是爱这个就是恨那个，那不是重这个就轻那个。那么呢，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这个马门呢就是金钱啊。今天呢，神创造了万物啊，但是呢，撒旦呢把万物呢变成金钱啊，金钱变成所有万物的一个总代表。你看今天呢，用钱呢你可以买世界上任何东西，是不是？你不仅可以买汽车买房子，你甚至可以买整个岛，你买整个国家。哎，所以钱财呢变成这么样的有能力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要侍奉神，这方面呢我们必须得对付，这个地方不对付的话，会成为我们的拦阻，也是成为我们的亏损啊。那昨天我刚跟弟兄们做了一个见证啊，我们每个人都爱钱啊。我爸爸妈妈呢，在我出生的时候给我取名叫曾金财啊，哇，这个金银财宝都要，而且还最好是不断增加，曾金财哎。那么这个意念呢，好像也种在我里面啊。所以我虽然蒙恩得救了啊，过了三年了，哎呀，还忽然想非常爱钱了、啊、哎。所以我昨天跟你们讲说了，我就应征一个外商的电脑公司，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美商公司啊，这么好的待遇，哎呀，那个交大校长都羡慕我了。我就跟他辞情的时候，他一问我说我在那边有些什么福利，有些什么薪水，他一听啊，他说哇，你现在拿的比我还多啊。所以呢，这个外面这些东西真的是很容易吸引我们的。但是呢，等到后来主啊给我一点点管教，但回到他的旨意上面来的时候呢，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比侍奉主更感觉甘甜，更感觉荣耀的事情啊。地上呢，没有什么任何东西可以跟这个相比。像什么，只有你自己进入的时候，你才知道。我现在在这里讲呢，可能大家体会不出来哈。但是你如果自己把自己献上，你真的啊，把这些万事啊都看成粪土，是跟基督相比了。哎，这个万事本来也都是蛮有价值，但是你跟基督相比，那就是粪土了啊。那时候我们放下呢，就变得很容易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对付世界啊，这是我们啊侍奉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关。那么第二个呢，是心意要更新而变化。这天特别讲到我们的心思的问题。那我们心思见什么的变化呢？你是借着读经，借着听信息啊。若是你能够接受圣经的话语啊，它就不断的更新我们。我们呢，原来神给我们心思啊，我们这心思里面装了很多很多东西的。你从前读过的书，你听过的话啊，都装在里面的。那这个心思已经充满这么多东西怎么办呢？你只有一直滤掉它 啊，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你发现原来的那个观念、那个知识跟神的话是冲突的，你就说这个应该清楚啊。所以我们有电脑的人都知道，哎，你如果什么东西都不清的话呢，你给你再大的这个 disk 也会用光的，对不对？啊，你现在哇，现在动不动就是几个 gigabyte 啊，哎，但是呢，你如果是一个不清的人啊，那你不清楚这些杂物的话呢，再大也会被你用光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人给我们这个心思啊，也是有限的啊。那我们呢，一定得多装神的话语啊，多装这个属灵的这个观念啊。那么这些呢，我们没办法细讲啊，弟兄姊妹将来也会有很多题目会追求这一方面。那么这样之后呢，我们这种查验呢，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并且是可喜悦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追求说啊，属灵的看见，就要看见什么？我们就要看见神永远的旨意啊，我们就要看见神永远的旨意啊。今天我们可能都是在很多不同情况里面蒙恩得救的啊。啊，我们有时候啊，是因为啊，我们有需要了，我们身体啊有病痛啊，我们遭遇到一些的难处啊，朋友们带我们来听福音啊，或是我们感觉到人生空虚，我们愿意来听福音，或是什么任何其他原因。但是呢，这些不同的原因得救之后呢，只有一个目的，我们就是呢要为着神永远旨意来追求啊，来生活啊。那么啊，江弟兄跟我们讲到呢，神永远旨意呢就集中在他儿子，整个集中在基督的身上，那么集中在教会的身上。本来基督和教会是一个了，应该是不分的啊。但是为了方便起见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分一下，就是基督就是头，教会的就是身体啊。那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今天神真的是在建造这一个啊，要把我们呢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带进身体里边去，把我们建造成功的话呢，那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投进去啊。所以侍奉是为了什么呢？侍奉是为了基督的身体，是为了基督的身体。我们自己因为进入侍奉呢，我们能够被神建造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那我们因为侍奉呢，我们把别人呢也成全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啊。所以这个侍奉非常的啊，非常的重要。我想我暂停一下，好不好？我已经讲够多了啊。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交通的啊，关于神在旧约的时候啊，对以色列人的启示，还有在新约中啊，祭司国度这个恢复啊，一直讲到刚才这个奉献，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啊要提出来交通的，或者你要做见证也可以啊，要做见证也可以。啊，如果没有的话哈，我们还要再看一处经文，好不好？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来看11节、12节，还有16节。11、12跟16，好，以弗所书4:11，啊，我们都翻到了啊，好，一起来念。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16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这一段圣经啊，被前面读圣经的弟兄们形容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中最难的一段圣经，也是最难应验的一段圣经啊。这个 圣经这么广泛啊，从这个啊福音啊到这个成圣，再到这个啊最后国度，但是呢，就这一段最难。这段是什么呢？这段就是在地上的时候教会的实行啊。因为教会在地上，因为遇见我们人呢、啊、这个堕落的这个天性的缘故啊，所以在这个地上的实行呢就很困难。所以神呢，为了这个基督身体的建立，他赐下很多的不同的人啊。啊，有的呢是使徒，像啊保罗、彼得、约翰啊，那么有先知啊，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那么这些不同的人，这些执事赐下来的时候呢，是做什么呢？叫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各尽其职，那意思就是说呢，人人都应当侍奉。但是很可惜啊，从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和教会历史来看的时候呢，我们都发现啊，这个人人侍奉、人人做祭司的这件事情呢，一直被仇敌拦住啊。以色列人刚才我们讲过，他们被拦住了。那么到了这个天主教时代的时候呢，你看他们把这个人、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啊，分成这个平信徒和这个啊神职人员、圣品阶级啊。所以他们的神父，这是我们中文的翻法哈、啊。其实他原来的意思就叫做 priest， 就是叫祭司啊。他们如果你去听他们的这个啊那个英文的这个称呼的话，他就是叫他祭司啊。那么到了这个改教运动之后呢，在这些啊国教或者是一些传统的宗派里面的话呢，这牧师呢他基本上也是担任了这个祭司这个工作。所以呢，这个居间阶级啊，居间阶级呢一直是存在着在教会中啊，一直让神的心意受到打岔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呢，神在这里真的是苦心经营。你看看刚才我们读这个彼得前书啊，他说呢，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啊。保罗彼得当时写信给很多不同的人了、啊、他写给谁呢？他在那里说啊，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匹推尼聚集的，然后后面讲了很多，就是这些蒙恩的人、蒙血所洒的人。你看看这么多的弟兄姊妹，通通都包括在祭司国度的范围里头啊。所以可见的啊，神正是为了这件事情，他托付了这个保罗，他也托付了彼得，都是尽心竭力要把我们带回到这个神的旨意上面去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呢，听见过这个真理之后，我们不要啊，自己这个好像甘心乐意的接受这种居间阶级的存在。什么叫做居间阶级呢？就是说在神和人中间。那么这里呢有一个阶级存在，人呢就不能够直接到神那里去啊，神呢也不能直接到人这里来，都要透过这个阶级啊。你看像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得最清楚了，以色列人要奉献献燔祭，他需要透过祭司献，你也不能自己奉献啊。以色列人要认罪，要献个赎罪祭，他不能自己献，他要透过祭司献。他要献一个平安祭，要感恩，他也不能自己献，都要祭司献啊。所以神跟人中间呢，变成了有一个阻隔了，那这个是神所不满意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做祭司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去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话语啊，他说我们现在呢，这个啊主耶稣啊，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借着他的这个身体裂开啊，让我们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啊。所以当祭司最大的权利是什么呢？就是进到至圣所。你不但是献祭，你不但是在那献礼物，而且呢，你乃是在最靠近神的位置，最靠近神的位置。弟兄姊妹，这个我们要去体会啊，靠近神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旧约时代啊。 我们看见这个神严严的吩咐摩西说，你不叫以色列人不能过来，他们一过来会死掉的，哎，一过来会死的。为什么？因为神是烈火，神是大光啊，这些属血肉的这些有罪的人根本不能靠近他的啊。但是呢，神呢就叫亚伦呢，他是大祭司，他就带着血一年就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里边去。但是今天当主耶稣身体一裂开，在十字架上裂开之后呢，我们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近神，你都是进到至圣所里边去啊。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之后呢，你就知道说做祭司是多么的荣耀啊，啊，靠近这一位至荣耀的神，至圣洁的神啊。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不太知道啊，我们啊以为说好像我们侍奉神呢、啊，好像是啊给神面子啊，啊给神好处，给神荣耀，其实一点都不是啊。如果我们认识说在旧约时代那种情形，甚至于在立位记里边哈、啊，他告诉亚伦家，亚伦家本来是做祭司，可是亚伦家的后代那些男丁里边啊，如果有身体有残疾的话呢，都不能够去侍奉神啊。那些什么塌鼻子的啊、瞎眼的、矮矬的、驼背的，什么啊，有很多很多病啊啊，这些呢都不能够当祭司啊。那不能当祭司意味什么呢？就是你不能靠近神啊。那么意味着什么呢？你不能够享受，因为祭司家呢，他们很多很多的祭物啊，神赐给他们的啊，神给他们都是最好的那一块肉。最好的那个饼，陈设饼，祭司之外人不能吃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啊，当祭司你是有特权的，你亲近神，当祭司你是有享受的，啊，神作为我们的享受，啊，所以当我们好像外面看起来说，哎呀，有的时候我们看见这种什么服侍啊，觉得好像很辛苦，那事实上，在那个服侍的人自己来讲的话呢，他是很享受。啊，所以希望我们也能够这样来经历神啊。当你进到侍奉里面去的时候，你不是说，哎呀，今天侍奉完了以后，啊，这个发怨言呐，啊，这个怎么别人都不来，怎么是我来啊？哎，不要这样子。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认识啊侍奉，我们就不认识什么是君尊的祭司。那意思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就是说呢，当你去献祭，当你去靠近神的时候，你就像君王一样的尊贵了。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都丢掉了啊。那么这个尊贵到底显在什么上面呢？是不是只有那些站讲台的啊，这个啊有大恩赐的人，他们才是啊君尊的祭司呢？不是，神给我们看见一个最宝贵的就是什么呢？凡是与神有关的都是至圣的，凡是与神有关的都是属灵的啊。这个意念呢我们一定要有啊，王子妹们，如果我问你们说，讲道是不是属灵的释放的话，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对不对？那我问你说，扫厕所是不是属灵的？
是
是。哎，感谢主，有看见啊，扫厕所是属灵的。哎，但是呢，你必须认识你是祭司，啊，你如果是像个雇工来扫扫厕所，就像你被人家用钱请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呢，那就没有这个属灵价值。但是呢，你如果知道你是祭司，你要进入这个侍奉的时候，你好好预备自己。哎呀，我这是服侍神呐、啊，我是服侍神呐、啊，我不是哎这个什么管整洁的弟兄叫我来做的，哎，不是那个管饭食的怎么叫我来煮饭的，不是，我们乃是侍奉神。当你有这个意念的时候，你带着这个祭司的身份生命去侍奉的时候呢，那就属灵的啊。所以每一件事都是属灵的。那么每一个侍奉呢也都是用灵的。你既然是要摆上属灵侍奉，你必须用灵侍奉。如果我只是用手侍奉的话，那没有，那不是属灵的。那你用灵侍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回到我们的里面去啊，啊，按着这个心灵、这个新生命的感觉啊， 那种的愿望来侍奉，无论你在每一件事情呢，都在神那边都算数啊。所以啊，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今天如果我们有人要我们去排一个椅子，要聚会，摆摆诗歌，摆摆祷告殿，那你要把它看作呢，你在做祭司，你在做属灵的侍奉，那我们呢就应当呢摆好，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摆下去以后呢，这个椅子呢，这五颜六色，乱七八糟，毫无章法，然后呢也是歪七扭八，那这个诗歌本一放上去呢，也是东倒西歪的哈。那这些呢，都显明我们呢没有看重我们在侍奉神啊。那今天如果是布希总统要你是去白宫的这个椭圆形办公室给他摆个东西的话，你能这样摆吗？他会接受吗？是不是不会接受的？哎，但是我们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做一件事情，我们好像把这个任务完成以后，我们就觉得哎，我释放了啊。不是的，我们呢无论做每一件事情，有人看见没有人看见，要向献给神的啊，忠心的在神面前呢把这件事情做好啊。那我们不是说光是讲说这个事情做得整齐啊，做得对，而是说呢你的灵是对的啊，你是因爱来侍奉神的，你是甘心乐意来侍奉神的啊，你是在那里侍奉的蛮有享受的啊。那这样的侍奉的话呢，那真的是属灵的侍奉，你在这个侍奉中你一定长大啊。所以啊，神我们昨天讲到说哈，他要把我们带长大，每一个儿子都要长到这个基督的丰满身量。那怎么长？你不侍奉不可能长啊。啊，今天我们有时候很看重这个听到，很看重听到啊。那我们就哎呀，机会有信息，我们就好好的来啊。那么其他的侍奉，我们就觉得这个不太重要。比如说像啊，要祷告，哎，我们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我能摆上的。好像啊，播饼聚会要赞美，好像我也觉得这个不是我需要做的。其实错了。所有的侍奉，无论是讲道，无论是所有其他的侍奉，我们呢都应当看出呢是非常的宝贵啊。所以我们记得用什么？记得这个保罗写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书信哈，第十三章啊，他讲到爱，他后来讲到呢，就是所有的东西到最后呢，通通都要归于无有啊。那么他举的例子啊是什么呢？就是先知讲道。保罗怎么说？他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啊。那意思就是说呢，先知这份职事它是有时间性的，在以色列人中间有先知，在教会中有先知，这些侍奉很好，他们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偏离，我们常常看不清楚，所以需要先知来帮助我们啊！我们为这个要感谢神。但是呢，这个呢，有一天就结束了。当基督显现的时候，这个就结束了。但是呢，有一个是祭司的职事，这个呢要永远长存。我们看啊，当啊教会开始之后，你看保罗啊，彼得就开始告诉我们，我们做祭司啊。那到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的时候，约翰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成为一个国做祭司侍奉神啊。那你再次讲到是国度的祭司的国度啊。然后到了这个启示录这个就是千年国度啊，千年国度的那个时候呢，他讲到说那些第一次复活的人呢，他们都是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啊。然后最后到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一章了，全圣经最后一章了，他说讲到说呢，他的仆人呢都要侍奉他，所以所有其他的职事都会过去，这个职事呢是永远的。所以这个我们就看见神真的是恩典了。这个存在永远的职事呢，他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份，他 他不是说呢，今天教会中呢500个人啊，两个有份，不是，所有人都有份。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不看重这个？啊，你如果看重这个的话，我们今天呢就要把自己献上去，啊，我们今天就要来尽祭司的这个职分，啊。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说，以色列人呢，当啊亚伦他们家被膏要侍奉的时候呢，神说呢，我有供祭司的职分。那么祭司的职分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人他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是专为着侍奉神，他的职业呢是侍奉神，他的职业是侍奉神。但是在我们很多的观念里面，可能是什么？可能是那个全时间侍奉的人，那个才叫做啊侍奉神，对不对？我们大部分的意念还是这样的，但是神不是这样看。每一位蒙恩的神的儿女呢，你都是分别为圣，从世界中分别为圣，得着祭司职分的一个人。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你仍然可以在你的银行里面上班，你仍然可以在你律师楼里面做律师，你仍然可以到医院做医生，你仍然可以做老师，你仍然可以做工程师，你可以做家庭主妇，你可以做你世界上任何的职务。但是那些东西呢，只不过是我们养生的一个工具手段。我们真正的身份就是侍奉神。所以这个职分什么意思呢？职分啊，就讲到职责和本分啊。当我们得救之后，你重新呢得到的这个职分，你改的职业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要看见的啊。如果弟兄姊妹们，你前面听到的忘记了哈，记得最后面这个，你职业改了啊，你的职业呢是祭司啊，你的职业是侍奉神啊。所以今天教会是什么意思？教会呢就是一个属灵的殿啊。刚才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一节经文哈，这个教会呢是借着我们所有弟兄姊妹被建造起来，成为一个灵宫啊。那么这个灵宫呢，就是教会啊。那这个灵宫的每一个石头是我们基督徒活石啊。那我们呢，一面做活石呢，一面呢也在这个灵宫里头侍奉。所以教会其实就是训练祭司的地方啊。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什么跑到哪里去啊，这个侍奉才叫做祭司，就在你的所属的教会里啊。那么教会呢，也是建立祭司体系的地方。你祭司体系怎么建立起来？你除非有一个具体的基督身体在哪里，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愿意服在神的权下被建立啊。所以啊，我们鼓励所有的弟兄姊妹把自己献上啊。最后我讲一个点，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哈，他给每一个人啊都有恩赐啊，恩赐有不同，那么也有大小啊。最多的是多少两？5000两啊。再来呢？2000两啊。再来呢？1000两啊。主耶稣啊告诉我们，他给的恩赐呢大小分成三种啊。那么最大的像保罗呢也只不过是5000两而已啊。那最小的呢，像我们呢也至少有1000两啊，1000两。但是麻烦就是什么呢？我们觉得我们这1000两啊跟那5000两比起来呢难看，摆不上去，我们干脆就把它埋起来。哎，这个就是今天教会呢不能够成为祭司国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为什么基尖阶级能够存在的原因。哎，我们看见人了，哎呀，我们就跟他比，我们说哎呀，这个我不好意思啊。哎，我们祷告，哎，我们也是感觉这样，对不对？哎，别人祷告那么好听，我祷告不好听，所以我就不要做祭司了，这一堂我缺席。哎，我们就失去了那一次做祭司的机会，是吧？哎，因此呢，你每次到神那去都有所献，礼物就献上去，你的嘴唇的祭就是礼物啊，对不对？啊，所以感谢主，我们应当把我们这1000两献进去。如果所有的1000两献进去，你看5个就抵那个5000两了。你看我们这里有多少个保罗啊，是不是？哇，这个如果我们都献上去的话，那真的你所在的那个地方啊，福音要传遍的啊。对，我们做祭司啊，传福音是我们最能够摆上的一方面啊。然后照顾出信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人得救了，你就应该照顾他， 你就应该跟他打打电话，就应该去看看他，就应该给他解答解答属灵的问题啊。他有所疑惑有所软弱的时候，就应该帮助他啊啊，有病痛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们去看望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啊，各种聚会里头啊，尽量的哎，看见什么我们就参加什么啊，能够在每一个时候换换我们的侍奉啊，从这个整洁到开车啊，到煮饭到洗碗啊，到这文字啊打字到啊各种的侍奉啊，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啊。大家记得没有一个侍奉太小啊，神看重你的每一个侍奉，关键是我们是不是站在祭司身份里面来侍奉他啊。那么如果我们是的话呢，每一个都得奖赏，好不好？所以我们感谢主。像怎么样，不晓得有没有什么啊交通或是问答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再有点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真父亲哦，你不仅是给我们儿子的名分哦，你还要我们做祭司来侍奉你哦，你真是高抬了我们，我们这些是满了残疾的人哦，照着旧约的条例我们根本不能做祭司，但是因着你儿子的缘故，你今天都接纳我们哦，来做君尊的祭司。父啊，愿你今天借着你的灵感动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哦父啊，愿我们以侍奉你为最大的荣耀，为我们一生最大的事。父啊，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的初初才蒙恩，愿你也借着你的灵使这些话语成为他们可以领受的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进入侍奉能够在基督身体中尽个体的功用，好叫这个身体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让你的教会充满了爱，充满了因爱你而有的侍奉，因爱你而有的照顾看望传福音还有其他的事物的侍奉。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加给我们恩典和力量。我们还有未了的一些聚会，我们求你给我们扩大度量，让我们弟兄姊妹不疲倦没有感觉为难父啊，求你的灵来复苏我们来更新我们，灵魂体都重新得力，祝福我们，也为着饭食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在预备丰富，我们一同感恩领受，求你洁净，让我们吃到身体健康，奉我们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弟兄姊妹。